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和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六集政论系列片1988年在央视播出之后，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商也成为反民族文化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材。那么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和商？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围绕和商，当年中共高层出现了怎样的政治博弈？和商的创意和逻辑对当今中国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和商总撰稿人之一、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苏小康先生，和大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荣幸。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节目开始讨论之前呢，让我们播放一段和商的这个片段来重温一下我们的记忆。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哇，好亲切。我当时呢还是大学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始终记得当时的那种震撼。那么今天30年过去了，苏先生谈谈你的感想吧。
我们从很迫近的、很最近的一件事情来谈好了。就上个星期六，我所在的这个大华府的马里兰地区的一群大陆来的留学生啊，你像北大的李恒清，清华的李恒清，北大的这个任强、张立军，还有这个科大的哈尔滨工大的谷安民，他们发起创意了一个叫 Potomac River 波多马克河文化沙龙，请我呢去跟他们一块儿30年后重看和商。这个很多50多个人来，我一看呢，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这就是一个所谓和商影响的文化时代啊，将来也可能把它称为和商时代啊。大家这个刚才那个片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起到岸，一放，大家马上沉浸到一种30年前的情绪里。那什么情绪？我认为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那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是的。那么人们呢通常都用振聋发聩这句话呢来形容这个观后感。那苏先生，您认为和商它都有哪些震撼效应，它都有哪些引起了哪些震动？
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在电视层面，叫做全国电视轰动。和商 在中国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台以及当时有些城市有市台连续播放了不止三遍，据说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有1亿人看过和尚啊，就是和尚轰动这个效应是，然后所有大报全部刊登和尚解说词。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叫做高层政治博弈，也就是说赵紫阳和当时的老人党们王震、李先念、他们为和尚，因为和尚问题展开了一场搏斗。
嗯
啊，当然我们最后变成通通和尚作者通通遭到了这个政治迫害。
嗯
啊，第三呢是和尚也在港台欧洲和北美引起了一场华人文化大讨论。
嗯，
这就是他三个效应。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呢，和尚的这个创意和他的思维逻辑呢可算是相当相当的大胆。那苏先生，您和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先生，对吧？那您和王鲁湘先生这个创作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多少初衷，因为我们所在的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呢？是中国8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讨论，从历史、哲学各个学科都在探讨中国文化怎么办，往哪里走，中国往哪里走。我们是在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给我们的一次做电视的机会，把这些思考通通放进了黄河的话题里去。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呢希望加入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问题。
好
啊，首先我来接电话吧。首先是这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喂，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看来新疆的黄先生呢现在离开他这个线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啊发来评论了，我们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
嗯，
这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和尚确实是深刻的反思，但是放在今天来看，和尚的主要贡献就是和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盏引路灯，和尚在思想领域的引路灯和启蒙作品激励了更多的人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啊，从中共灌输的宇宙真理中清醒过来。一位叫齐庄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以为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所谓黄色文明导致的，而是呢由于重农抑商国策所导致的。没有商业的发展，中国虽然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无法开启大航海时代，沟通西方文明，更不会产生契约精神以及后来的法治民权思想。这位网友说，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文化错了，而是当权者采取的政策错了。那么请问嘉宾是否认同他的这位网友的这种看法？
我应该这样讲，和尚在30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30年在中国大陆啊，这个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的一塌糊涂啊，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是做了看不见的铺垫的。这也是当年和尚批判的矛头所指。
那么我们都知道和尚呢，它是一部政论片，它播出后呢，在中共高层也引发了这个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弈。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就直到今天也有人呢有不同看法，他们指责您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来解释文化，用政治来演绎文化。那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内幕，就是说您在当时创作和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某些高层的这个授意？
丝毫没有。
嗯，
没有任何政治高层的人物跟我们有任何联系，我们就是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订单，要做一部关于和尚黄河的电视片。那么我们在里面借着文化说政治，不错，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反过头来看，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那么有人还说呢，特别是这个来自中共的一些观点这样认为，就是正是像和商这样的作品呢，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了后来八九民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嘛。
嗯，
这根本就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嘛。一直要把人控制到灵魂深处，对不对？这东西一定要打破嘛。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先来呢接新疆的黄。我们先来接新疆的黄先生吧。嗯，新疆的黄先生。
喂，你好，听见了吗？
好，这一次听见了，请抓紧时间。
和商指的是黄河已死，反映的是海洋文明战胜中华文明。起初有一部风光片萌发了制作一部反映黄河内容的政论片的创意，内容否定中华文明封建专制的推行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的蓝色海洋文明，官方称其艺术创造性无可挑剔，但是思想有误区，十分偏激，否定中华文明，属于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性质很恶劣。而其反映的内容就是思想意识形态屁股粉筋，而共党又不想承认中华文明不好，就是不好的东西，遮遮掩掩，但是人民也知道中华文明有其糟粕和不好的一面，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才对。不过现实是人们心灵已麻木，只想着赚钱，也不关心思想政治的内容。可想而知，和商在中国内地之间的影响极小，可能现在谈它是很过时的东西，年轻人大都不了解，至少我也没有看过。
嗯，好的，谢谢。
也有可能禁播和屏蔽封锁和商。
好的，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说到黄河的文明，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共产党执政，这个他否定，又要否定古代的那些的文明啊，他又要那个推行那个马克思主义专制，所以说共产党他把自己的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已经就是搞得乱七八糟了。